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三，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率领重量级议员团和国会专业幕僚访问台湾，并会见了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这是继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之后，美国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团连续访问台湾。据报道，达克沃斯率领跨党派议员团共16人，包括联邦参议员苏利文、库恩斯和巴特勒等。总统赖清德接见访问团时，感谢了来宾对深化台美关系的贡献。达克沃斯说，美国有责任站出来支持台湾等盟友，他将加入苏利文所提的与台湾同一阵线法案。苏利文说，他提出与台湾同一阵线法案的用意是为了增进台湾海峡的吓阻力量，让中共领导层了解任何军事侵略都将引起包括经济、金融和能源的重大制裁。苏利文还说，访团下一站将前往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他们将鼓励其他民主国家通过类似的法案。周二，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卡什卡利说，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在降息前应该等待更多几个月的显示通胀呈下降趋势的数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物价压力再次加大，不排除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卡什卡利是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的。鉴于卡什卡利一向以偏向鸽派著称，他的这番言论意义重大。这番讲话表明，市场对央行在2024年某个时间点降息的预期，可能最终会因为通胀持续高企而落空，特别是考虑到近期的经济数据显示物价压力再次上升。例如，美国经济咨商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12个月的通胀预期已经升到 5.4%， 比美联储 2% 的目标高出近3倍。当被问及美联储在今年年底前降息1到2次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时，卡什卡利说，我认为还需要好多个月积极的通胀数据支持。白宫周二表示，以色列上周末对加沙拉法发动的致命袭击并没有跨过美国约定的红线，因此美国不会改变对以色列的现行政策。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当局说，由于以色列上周日发动的袭击，一个流离失所者营地发生火灾，造成4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次袭击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周二表示，我们仍然认为在拉法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是不合理的。正如我们所说的，我们仍然不想看到以色列用大部队突入拉法的大片领土。至于以色列这次袭击所产生的后果，科比说，我没有什么政策变化可说，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以色列人将调查这件事，我们将非常关注他们在调查中的发现，我们将看看结果究竟会怎样。他还表示，本次事件是由以军发动的空袭造成的，并非全面的地面行动。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今天说，中共海警近日制定的新规定可能导致外国人在南海被拘留，这是事态升级，令人担忧。中共海警局最近制定发布了海警机构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从6月15号起将贯彻他们2021年实施的海警法，允许对涉嫌侵入的外国人进行拘留。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日前在对文莱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对记者说，这项新政策威胁要拘留我们的公民，这不一样，这是让局势升级。小马克思表示，菲律宾会通过对中国所有的联系窗口阻止中共咄咄逼人的行径，让菲律宾渔民得以在南海捕鱼。他说，只有这种攻击性行为得到控制，两国才能以和平的方式继续从事我们之间的所有日常事务。周二，出逃澳洲的原中共秘密警察埃里克在堪培拉参加了由澳洲国防部长与会的高级别论坛“保卫澳大利亚”峰会。埃里克揭露澳洲的中共间谍问题，成为安全论坛上的焦点。埃里克在会上回答记者提问的内容，引起澳洲主流媒体的关注和争相报道。据他介绍，在澳洲的中共间谍，包括专业特工在内，加起来超过1200人，其中中共公安部有大概5、60人， 国安跟他差不多，再加上军队和其他策反的澳洲公民间谍，一共200人左右。而另外1000人，埃里克认为严格意义上不算真正的特工，有的甚至没有报酬。埃里克还表示，会上原来给他配的翻译林振退出了，临时安排了华裔记者程磊做他的翻译。程磊说，这名翻译的反应凸显了一种深刻而普遍的恐惧，这就是我们要防范的。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在会上承认，对中共最近在台海的军事演习感到更加的焦虑。中共这个新型超级大国的大规模国防建设对澳洲构成了挑战。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